甚至在你事业上，在你的健康上面，你碰到一个困难，是你从前觉得你很能够 handle 的，哦，那足足有余的能够胜过它。但是有一天你突然碰到那个困难，你想尽各样的方法，你求尽了各样的人来帮助你，而都不能解决。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会想说，是不是还有谁能够来帮助我们？那基督徒这个时候才比较会想到来到神的面前。那在圣经上有一个人物啊，叫做摩西。那他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他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神一样把他带到尽头，让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摩西，他那天发现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然后这个时候，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完全超过他自己当初所想的一个结局啊。就我记得我从前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说到一个老人家，他自己拥有一大块的这个田地，那么后来在这个周围的地方就开始慢慢就盖起来，变成一个城市啊，一直在那里发展。但是他一直继续用他的田地，不晓得做果园还是种菜 whatever。 那么等到那个城都发展起来的时候，只有他那一块大地仍然是这个中间一个小小的房屋他住的，旁边都是田地。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开发商来找他，那出了一笔大钱，那这钱这个老人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把他这块地买下来，因为他准备在这里盖一个商业中心啊，有摩天大楼，有各样的这个银行、餐馆，有最好的娱乐中心，他把整个地方底上还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就花了一笔大钱给他这块地买下来。那这个老人家卖了这块地以后，他心里面有点，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又有点不安心，他觉得这块地不值这个钱啊。所以就在这个快要交屋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他在这个想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一定要 do something 来感谢这个买主啊。所以他去买了一期，他去买了一些工具，把他那个在那个大地中间的那个破旧的房子全部粉刷了一遍啊，然后钉钉打打的换了一些东西，把它弄得稍微漂亮一点。等到交屋的时候，那个买主告诉他说，他说我很谢谢你这番心意啊，但是我告诉你，他说我的计划是要把你整个地上所有的东西通通拆掉，我要在这边建一个最伟大最好的一个商业中心，就把它整个地通通拆掉了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心愿，说主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一定要爱你，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我们常常有一些很伟大的抱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神给我们带的是完全另外一个结局。我常常跟一些传福音啊，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做的也很糟嘛，他说我不要随便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要当一个基督徒，我就要当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啊。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这个话啊，那我心里面我也只好这个不去跟他辩论，我就说你先信啊，我说神家就是需要真正的基督徒，我说你好好信主。那么我相信没有多久他会 find out 啊，他凭着自己当初的那一股的这个勇气，或是那个大志啊，他有一天他会发现这条路不是凭着他自己力量走得下去的，他会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啊，我以前在 Oklahoma 有一个这个台大国贸系的一个女孩子，她就很聪明，跟她讲福音，她跟你辩一大堆。后来她信了，她信以前她也跟我们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她说我如果要当基督徒，我就要当最好的基督徒啊。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跟她辩传福音，后来她信了，信了以后，她在一年里面，她把整本圣经看过两遍啊。我想我们在座恐怕还有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圣经一遍还没读完的，她一年里面就把圣经全部读过两遍，她真的是很追求，很走路。后来过了一年以后，你就开始发现啊，当初的那种自信啊，那种把握开始慢慢软下来啊。来聚会的里面，他的交通就不再像从前那么骄傲了，然后稍微谦卑下来，他开始经历到他的软弱，他开始经历到他自己的不行。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摩西，那摩西的故事，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但是神在他身上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光在摩西的身上，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啊，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知道摩西太伟大了，我们讲不完的。我们如果光要讲摩西的故事，我们起码要讲十堂以上，我们才讲得完。但是今天我们就集中在一个点上，啊，就是他属灵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他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在他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在他一生的里面啊，基本上他是活了120岁，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整整40年。所以40、40、40结束。 那么头四十年呢，他是活在王宫的里面，埃及王宫里面啊，他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读一下。那在这四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啊。然后就开始了第二个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啊，在旷野里面放羊，过了四十年。那么第三个四十年呢，开始之前也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啊啊，就是神向他显现，把他呼召出来，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托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在最后的这四十年里面，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把整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里面带出来，几百万个人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这就是有名的出埃及记。我想在座也许有人还没信耶稣，你们看过十诫这个电影啊啊，就是讲到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啊，带到神的 promise land 里面去。那么这最后的四十年啊，那我们也不去讲它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中间的四十年开头跟结尾两件重要的事，好像一个挂号一样把这四十年挂起来。但是我们讲这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情是他整个人生在120年中间这三阶段的两个 turning point，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啊。那其他他中间伟大的事情我们没有空去讲。如果今天你去问一个犹太人啊，你们最崇拜的，叫他挑三个他们这个祖先出来，他们大概都会挑亚伯拉罕，他们大概就会挑摩西，另外一个很可能挑的就挑大卫。几乎所有的犹太人最钦佩的三个数字，这个历史上的伟人，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那今天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这个黎波山啊，这个披斯加山上面，我们就看整个迦南地美地的时候，因为摩西最后在那里看，那么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他说摩西的尸体找不到啊，相信有神的意思在。他说如果神的百姓找到摩西的尸体的话，他们甚至可能都不愿意进迦南，他们根本就跟摩西就停在那边，他们不肯走，因为摩西太伟大啊，他们一直跟着他，一路上他带领他们，他行神迹啊，在那边带领他们，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把摩西当作他们的民族英雄来看待。所以他说神让摩西的尸体找不到有他的原因啊，因为以色列人太钦佩摩西。那在这个伟大的摩西的身上，我们来看他这两个 turning point 啊。而且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第十九节，有很多经文我们没有空去看啊。第七章我们要读稍微多一点，十九节到三十六节。那十九节这个他啊，是讲到这个埃及的王法老。所以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十九节，请弟兄们，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的百姓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昨天负责打 program 单的姊妹问我说第二章哪里有106节啊？应该是第十节 B 啊，我们从第十节的下半段啊，读后半他给孩子起的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摩西这两个字跟希伯来文的那个拉出来是同样的声音啊，就表示是把他 draw out 把他拉出来那因为他被从水里面那个时候法老下了一个命令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子都要把他丢到河里面把他淹死掉那摩西是被从水里面救出来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摩西因为他被拉出来那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我们请姊妹们先读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雨密之地好就读到这里啊。那我们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这是神打发摩西去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他们问我说你是谁的时候我怎么介绍你那底下就是神对摩西的自我介绍啊。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英文的翻译就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啊。然后底下说到神对摩西说你就告诉他们说那个自有的你就看所有的英文圣经啊，那个 I am has sent me to you神称他自己叫做 I am 全部用大写我是就是那位自有的那位神啊，差派他来然后底下又介绍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啊。那就我们看翻过来读十八节对不起十八节在最后一句啊。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那第四章就讲到这个神又行了三样神迹，我们今天没有空讲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我们读第十节，神行了这么多神迹以后，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好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底下耶和华就对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呢，等等等啊。然后十二节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还是不敢接这个使命啊。底下神就向摩西发怒，但是还是差他去了。那我想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的323页，23节到27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段话把摩西这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告诉我们，就说到摩西是一个有看见的人，说到神开启他，虽然基督这个时候还没有来临啊，但摩西时代是在主耶稣降生1000多年以前，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就因着信已经看见了基督啊，所以他说他为了基督受凌辱，觉得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么也说到他因着信心能够让他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弟兄姊妹，今天神无所不在，虽然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摸不着他，但是神一直在。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在，他能够像摩西一样，他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神，而这个人的一生会不一样。当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看见的时候，整个人生不一样啊！我们最后读一处的圣经，生命记第34章261页，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和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刚才我们讲过摩西的名字叫做拉出来啊 ，draw out， 把他从里面拉出来。那摩西一生的故事真的就可以用这两个字来代表啊，他一生被神从各样的环境里面拉出来。那第一个，他被从仇敌的权势里面被拉出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神的选民寄居在埃及地的时候，而这一个图画就说到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的情形，好像很多的人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而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轨迹，凡是男孩子生下来还把他丢到水里面要把他杀掉。这件事情表明什么？他要灭种啊，不让他们有繁衍的机会。在今天所有主面前认真走主道路的，就像男孩子和圣的心所预表的，当你在主的面前有爱主的心，当你在主的面前有得胜的心愿的时候，仇敌要做一件事情，他把我们给丢到水里面去，他要击杀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啊。那摩西的生命是被神从仇敌里面救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从水里面拉出来，他被神从仇敌的网络里面，从仇敌的破坏里面被救出来。而当他从小长大，就长大在王宫的里面。埃及是全世界那个时候最强的一个国家啊，直到今天科学家都在那里钦佩啊，他们怎么可能在4000-5000年以前就造出金字塔来，那么伟大啊的建筑啊，那个 各种的力学，各种的角度，各种的那个聪明，简直是今天的科学家都望尘莫及。他们怎么能够在四五千年以前把一个金字塔那么高的造出来？所以他们佩服他们啊。埃及人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时他在地上是一个最强盛的国家。而以色列，摩西不仅仅生在埃及，他是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不仅仅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啊。他在那个皇宫里面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他说他在埃及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王宫里面他学会了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啊。摩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弟兄姊妹，他从小的环境是用一个王子一个身份在那里受教育，所以埃及最好的老师在这里教育他，埃及最好的学问都被他学去了，所以摩西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何等感谢主，摩西从小虽然生长在王宫的里面，但是他心却被神从世界里面拉出来，他在世界，但他心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可以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摩西在王宫里面长大，刚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他虽然在王宫里面，但是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在皇宫里面你什么都可以有，但是最终犯罪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如果你良心里面你不去管它的话，你尽情去犯罪，那罪会带给你快乐的。你赌博，你犯淫乱，你做各样的坏事情，你如果里面没有良心的话，你会在这里面你觉得你很快乐。但是摩西他宁可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愿意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为着基督的缘故，他看为基督受凌辱啊，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被神是从世界里面拉出来的一个人，他长在王宫，长在充满了试探，充满了物质享受的环境里面，可是他的心向着神的百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碰到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太爱主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常常赶不上去。今天地上一点点的诱惑，你就发现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啊？钱财的迷惑，一点点一些世界上的引诱，你就发现我们的整个心像个磁铁被吸去一样，我们整个心就卖给这个世界。一个鱼饵掉下来，我们整个人就朝着它而去，这个世界在这里诱惑我们。但是摩西能够生长在王宫的里面，但是他的心如同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他宁可受苦。所以当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从历史上告诉我们，摩西非常有可能就接替了法老的位置，当法老的。因为那个时候承接王位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你记不清楚了，就是摩西是非常可能接替法老的王位，但是他心里面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心里面希伯来不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他心里面起了一个意念，他说我要去看望我的弟兄，他知道那一班希伯来人才是我亲爱的弟兄，我是属于他们的啊。所以他起来去看他们。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那一天去的时候看见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他的弟兄啊，希伯来人那个时候在埃及的手下，这边人在埃及的手下当奴隶的啊，所以他们这个埃及人可以欺负希伯来人。那天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他的希伯来弟兄，他马上就出去打抱不平啊。这个摩西大概长得高高快快的，两下就解决了，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心里面以为弟兄们知道是神差他来救他们，对不对？他心里面真觉得弟兄们，你们应该体会到，我在王宫长大，我放弃王宫，我今天来找你们，我只有一颗心愿意跟你们同受苦，我愿意跟你们一同想办法脱离这个埃及。但是弟兄们不领情，当他第二天碰到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吵架的时候，他就劝架，人家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一把把他推开来。那个时候摩西才知道他犯了大错，人家并不领情，而且他做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害怕。他为什么害怕，弟兄们？因为法老一直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担心希伯来人造反，所以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压制希伯来，来奴隶他们。而当摩西在这里打死埃及人去帮助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整个身份暴露出来，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在王宫里面，所以他做了一件事他起来逃掉。这是他头40年生活的结束，第二个40年生活的开始就是他逃到旷野里面去。他逃到了米甸旷野啊，在旷野的里面他40年的时间，他在做一个牧羊的人。弟兄姊妹， 那第一个四十年，我们常常说摩西在里面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够，我有能力。他做什么事情都有能力啊，他聪明，他说话行事都有才干，埃及一切的学问他都会，所以他真是一个有能的人。那这个真的没话说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碰到摩西，我们只好甘拜下风，这个人了不起。他如果活在今天的话，他是最好的 engineer 啊，他所有的电脑 network 什么通信他都会懂的，那我们可能赶不上他。但是摩西他什么都会。但是他第二个四十年开始的时候，他跑到旷野里面去，所有的雄心大志，所有在埃及里面一切的才干，对着那几只臭羊做不出来的。为什么讲臭羊啊？我跟文景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开车经过旷野啊，看见那些牧羊人，那些羊啊，又脏又臭的，因为根本没什么水。我们以为牧羊就是一片青草地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牧羊人带着这些羊到可安歇的水边啊，到青草地旁，我们觉得那个牧人的图画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旷野里面都是石头地啊，然后有的时候是荒漠，有的时候是旷野，然后就几只羊，那个一个牧羊人就坐在那边，在大太阳的底下完全没有遮蔽。那个向导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一定很稀奇啊，这些羊从哪里找东西吃？因为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就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就是石头地。他的羊他们就是有那个本事啊，他们能够从那个石头缝里面找到一点点的这种草的根啊或什么，就这样吃。他们根本没有像自由世界或是那种游牧区那个满地绿草，他们没有这些人，所以那个牧羊人生活也很苦的啊。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就觉得以色列的牧羊人好苦，就在烈日底下曝晒，他没有地方跑，就要头上有一个包子或者怎么样啊，就这样整个旷野下雨，你也只好被雨淋，没有地方遮蔽的。所以摩西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这个诗篇23篇，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实在是对我们最好的哈。那个青草地上，让我们可以享受草。以色列人羊没有这么好的命。那么摩西逃到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他眼睛所看见的几只羊，他不久以前他在王宫里面，他一出来别人可能跟他下跪，他一肚子饿了，一伸手人家把他端上最好的东西，他在那里他做什么事情都有人伺候他，而转眼之间他被放在米甸的旷野里面，一切统统没有，他的雄心大志没有了，他的才干抱负施展不出来，而他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希伯来弟兄的爱被他们误会。他以为他能够为他的弟兄们做什么，他以为他的弟兄们应该知道是神差他来帮助他们能够逃离以色列，但是没有人接受他，别人甚至一把把他推开，谁立你们做我的首领啊？这件事情对摩西整个人一个大的打击，他认识了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啊，认识了他自己的有限，认识了他自己的无能。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啊，对基督徒，对今天的你，对今天的我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很残忍的功课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你有这么多的抱负，甚至你爱一个人，爱你的丈夫或爱你的妻子，你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家弄得很好啊，或是带着一个盼望进入了礼堂，你觉得我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家庭，而你从你能啊，从你盼望，你愿意，到最后有一天你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发现说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碰到一个困难是你不能解决的，那个心里面的痛苦，那真是一个痛苦。很多的时候我们学的报复，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身体的疾病或者一个大的打击临到你的身上，通通没有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一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神要让我们认识，把我们从我能带到我不能的里面，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这却是一个蒙福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这是神的 preparation， 神的预备的工作，而神第二步要做一个更大的工作，要把我们从我不能带到让我们认识神能够。所以要认识我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这像我们连服事上面我们常常都会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做什么啊？你觉得你这篇道曾经讲过，那边又请你要讲这篇道，你觉得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讲，等到你那天去讲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讲不出来。你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服侍，如果你离开主，你不能够做什么，真的，你可以讲得再好的一篇道出去，你发现没有果效，你发现圣灵不祝福你，就没办法。所以我们神常常要我们学去谦卑，知道不是凭着我能够做什么。像 Billy Graham 啊，格里汉博士，这个等于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 从被他传福音得救的不知道几百万人啊。那他有一次他被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讲道，几千个人集中在那个礼堂里面，一大堆的 PhD 啊，一大堆世界上最有名的学者坐在底下。那天格里汉去讲道的时候，他也穿着博士袍，戴着博士的帽进去讲道啊。他预备了一大堆，花了好多的时间，预备了各种的哲学思想，用了最好的 terminology 进去。当他那天讲完一篇道下来的时候，在格里汉这一生的里面，他很难得有一次聚会，